死亡在生物上是必然的，不只是对个人而言，并且也是要确保人类生生不息的活力。死亡是一种心灵与心理上的必然，因为过了一阵子，灵魂充溢的不断更新的能量不再能被转移到肉体里去了。每个人都天生的知道，为了在精神上与心灵上的存活，他的身体必须死，自己会长大的超过了身体。尤其是自从有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后，接受死亡的事实变得暗示了某一种弱点，因为不是说强者生存吗？到某个程度，流行病与被认出的疾病有一个社会学上的目的，他们提供了一个可被接受的死因，对那些已经决定要死的人是个顾全面子的办法。以你们的说法，这并不是指这种人做了一个要死的有意识决定，但这种决定常常是半有意识的。也许是那些人觉得他们已完成了他们的目的，但这样子的决定也可以是建立在一种不同于达尔文主义者所了解的求生欲望上。你们不了解，在出生前一个人就决定要活着，一个自己并不仅是身体的生物机制之意外具体化。每一个诞生的人渴望被生下来，当那个渴望不再作用时，他就死了。没有一种流行病或疾病或天灾或杀人犯枪里射出的榴弹会杀死一个不想死的人。求生的欲望一直被夸耀得很厉害，但人类心理学却很少去处理相当主动的求死欲望。在其天然的形式里，这并不是一个想逃避生命的病态的、受惊吓的、神经质的或懦弱的企图，却是求生欲望的一个明确的、积极的、健康的加速。在其中，这个个人强烈的想离开肉体生命，就像小孩子一度想离开父母的家一样。在此，我说的并非自杀的欲望，那涉及了以自我蓄意的方法明确地杀死身体，常常是以一种具暴力性的方法。不过理想上来说，这种求死的欲望只会涉及了减缓身体的生理过程，逐渐地把心灵由肉体中挣脱出来。或在其他的例子里，按照个人的特性，对身体的生理过程有一个突然而自然的终止。不去管它的话，自己与身体是如此的密切合作，以至于他们的分离会是很平顺的，而身体会自动的随顺着内我的愿望。举个例子，在自杀的情形下，自己到某个程度独断独行，而身体却仍有他自己想活的意志。我对自杀会有更多的评论，但在这儿，我并无意暗示一个夺去他自己生命的人有罪。然而在许多这种例子里，死亡会以一个疾病的较自然结果的样子到来。事实就是如此。举个例子，一个想要死的人本来就预备只体验人世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童年，而这个目的 会与其父母的意向相吻合。例如，这样的一个孩子，也许会透过一个想体验生产，却不一定想体验育儿岁月的女人出生。这样的一位母亲，也许会吸引一个想要重新体会童年，却非成年生活的意识，或一个可能会教给这个母亲一些极度需要的教训的意识。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在十岁或十二岁，或更早就自然的死亡。然而，科学的帮助也许能使这个孩子活得久得多，直到这样一个人开始遭遇到一个可说是硬塞到他身上的成年生活，结果可能会发生车祸、自杀或另一种的意外。这个人可能成为一次流行病的罹难者，但是却会失去了生理上或心理上运作的平顺性。在这儿，我并不是宽容自杀，因为在你们的社会里，自杀太常是矛盾信念的不幸结果。然而，说真的，所有的死亡全是自杀，而所有的出生在孩子与父母双方全是有益的。同样的，你也无法把世界某部分人口爆炸的问题与流行病、地震及其他灾害分开。在战争里，人们自动地繁衍后代，以补充那些被杀的人。而当种族过度膨胀时，就会对人口施予自动的控制。然而，所有的这些在各方面都会适合所涉及的个人之目的